请各位代表翻到好41页，这个案子是有关我们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机制附标的有关事前审查紧急报备相关规定的研修。那我先简介一下这个修法背景。目前我们在药物给付项目机制附标准的第12条第一项第4款，那有规定说不服药品许可证所载适应证及本标准药品给付规定者不予给付，但是特殊病例得以个案向保险人申请事前审查并经核准后给付。那另外我们在109年6月8号有修正的支付标准62到66条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就是有关事前审查和特殊审查的规定。那一次的修正结果是仅有事前审查的案件可以因事出紧急经报备后可先行处理治疗再补件审查，那特殊审查案件例如 off-label use 的案件就不适用紧急报备的规定。那相关的类别和意涵大家可以参考第二张图片这个下面的表格。那在修法之后呢，在分区业务组在实务上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那理由说明如下。第一个就是针对 off-label use 也就是特殊病例的案件，那它相较于一般事前审查的案件它是有较长的核定期间的，那因此在分区业务组有时候会接获院所或是病人反映他需要申请病人要急需使用，否则会有危及病人生命之余，但是这些又不能紧急报备，所以常常需要审查医师来尽速来审查，那在审查区可能会有一些困扰。那另外分区是建议说，因为病人的病情是不是紧急，它是一个医疗专业的范畴，应该尊重医疗医师的专业，那建议不要由行政订定不得紧急报备的规定。那本署的建议研修内容是考量由于药品给付规定如果明定可以紧急报备的药品的或是条件，那可能会有万一漏万的情形，那建议回归临床专业判断，对于特殊病例事前审查案件可以紧急报备先行处理治疗，那后续再由本保险依照专业审查结果办理。那如果给付规定有明定需要特殊专案审查或不适用紧急报备的药品除外，那我们的修正条文草案内容如第4张投影片最下面以上报告。
好，那特别跟社区院代表陈医师您刚刚关心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案，就是这个 general rule 在这个地方。好，那各位代表对于这个安秀报告的内容请表达意见。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在我们共同拟定会议，我们就照程序其实就会先签到部里面去先做预告60天，那之后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才会正式公告，是让大家各位代表就是了解一下我们的程序。
好，请发言。
我是代表林同春医师的市井前医师。
施医师好。
那我想说，假设这个医疗机构紧急处理了然后来报备然后结果不通过了，会有这情形产生吗？
部长你了解吗？通过就没办
法。
没通过
那会不会我就等2-3周之后，哎，反正你就说已经他会紧急要来报备，应该是都会危及病人的生命嘛。那这样如果就专业医疗考量的话，如果我们用医疗专业来考量，然后他做了然后又不通过，那这下子怎么办？
过去没通过
的，对，因为会做紧急报备的案子其实应该不多啊。那但就是在审查端这边也会做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考量。刚才施代表这边所提到那个问题，如果但发生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程序要走。那当然是说如果今天是不同意之后，当然还是可以再做一个申复的程序。
紧急报备应该可以看。
好，请发言。好，
对，我是代表张曼仪医师的李医师哈。那个我们看那个讨论41，它有个核定时间都是2周、3周。
对啊。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紧急报备的那个期间，你报备期间有大概多少？
多快？应该要快一点。
那因为如果照实务上来说，像台北业务组他写的，就是说尽速请审查医师审查，搞不好这个时候一两天他就审查完毕了。
对，好，张医师，然后副作用。
这个variation 很大，你在分局去审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 off label use 呢，通常不那么紧急，都是 cancer 啊，其他的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是问题为什么会拖到两个礼拜这么久，就是审查的意思意见不同，或者说就是
比较不同，
因为你 off label use 大部分都是临床医师拿了一篇 paper。根本没有做过 clinical trial， 就是说有人有 case report， 啊，他就想要用，这种占了大概70%，真的很紧急，很紧急，非用不可的。我请问你哦，他有其他的 alternative treatment， 有别的方法？你当医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这个呢，我是建议说，他把那些所谓的紧急报备影响他的治疗的紧迫性的 case 提出来，我们审了看看是不是这样。只要是的话，那我们就。义务要去说，只要不是他根本不是那么紧急，只是临床专业医生想要这么用，照他的 case report 用，而不符合我们的一般的概览的话，那另当别论。
当时虽然如果意见就是通过的话，其实很快的，速度是紧急报备，大概。
比如说紧急报备的，比如说他要移植用什么药，那大概我们都会了解，
好，
因为都是专家在看。
那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我的经验就是说，其实是有争议的。
才会
可以不必这么治疗，但是临床医师就是坚持要这么治疗，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
这样子了，大概了解哈。好，谢谢。好，那这条就按照这个学的建议案哈修正内容。